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不愿意做迷糊的人，如同你指责以色列百姓当年在旷野所经历的。你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个迷糊的百姓，竟然不知道我的作为。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在我们家庭的作为，你在这个世代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心里明白，主，我们要明白你所有的旨意。因此圣灵请你来，真的今天愿意的人，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的每一个人，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主你 take over， 主你真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只要他今天在这里祷告的每一个人说我愿意的，主你就接管，接管我们的生命，接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完全交出去。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我们要经历你，我们需要经历你整个的掌管，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能够跟着你而行。主，今天求主你自己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耳朵听见的不再一样，让我们嘴巴在说的不再一样。主，正是让我们学习在这个时刻如何明白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讲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上次我们是讲到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当他们把田产卖了之后呢，拿到使徒的面前，想要跟大家一样，以为他们所做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灵显明给使徒彼得看见，他们是有别心的，他们只是坐在表面上的，他们不是真实的做出来的，因此这两个人即刻被圣灵击杀。那这件事情震动整个的教会，当时聚集的人，这个世代，我要坦白的跟你们讲，是圣灵在显明隐藏的事情的世代。如果在过去很多人可以把一些事情隐藏下来的，他要打开，当他如果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些打开的工作，是你不想要被打开的，你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朝着这个成圣的道路走，不能够欺哄他，他不被欺哄，但是我们会被自己欺哄。我们要拒绝那个说谎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谎的灵不能在我们里面居住成立。你如果觉得没有关系，我可以掩盖，我可以掩盖，我不要面对的话，你今天要第二次的思想。他爱你，他要打开，他如果不爱你就任凭你。你们记得我常常提醒大家的，神最大的审判是什么？任凭。他如果任凭你的时候，你真的要胆战心惊，你要哭泣痛悔。但是他如果开始管教你的生命的时候，感谢他，感谢他。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死了，可是整个教会那个敬畏神的心完全被建立起来。敬畏神，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我们要圣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欢迎他来打破我们里面所有的谎言，来打破我们所有的想要遮掩下来的。或许我们跟亚拿尼亚撒菲拉不一样，我们不是把田产卖了拿来欺骗，但是我们或许在人的面前用另外一种层面的欺骗。圣灵知道，他要来打开。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但愿神帮助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这些使徒们生活在一起，凡物公用，他们眷顾所有不够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大家都一起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要记得， 当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以为说现在圣灵在我们当中很强烈的在运行，在带领我们，所以仇敌就不敢接近我们。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今天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七节我开始念起。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直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先暂时读到这里。在同时圣灵充满，在当时你不要以为只有少数的十二个人，或是说使徒行传里面的120个人而已。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见，当彼得讲完那篇道之后，许多人杂心，有多少人信主？三千人，很多人信主的，而且他们天天在殿里面，所罗门廊下，给你们看过那个图，很大的，就在那里讲。他们讲的时候带着能力，讲的时候跟以前那个渔夫把门关上了躲起来的那些人不再一样，因为是圣灵的大能在他们里面，圣灵运行在他们当中，不怕。我们上次学习过，知道说所有的祭司长，那些在圣殿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所以当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比较喜欢政治的，他们其实对于神的道理、神的真理一点都没有兴趣的，他们只喜欢今生的这个政治上的利益。他们不是宗教领袖吗？是啊，他们是宗教领袖，但是这些宗教领袖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他们想要的就是跟罗马、跟那些政权连结在一起。这件事情在现在一样的，你不要看到说世界上有回教徒，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甚至于以色列一样、犹太教一样的，有一群人打着宗教的名字，但是他们目的是政治的原因，他们要掌握那个权力。所以我今天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圣灵的运行是这么的强，在这些使徒们信主的人当中，可是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些逼迫他们的那个权势一样的嚣张，一样的高张。你为什么要认识这一点？因为跟现在一样，如果你有注意新闻， 有注意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今日基督徒受逼迫。你说没有，在日本没有，那你现在先放眼看过去，在中东，在中东印度，其实从西亚那边看过去，你就知道逼迫很大的。但是当逼迫越大，基督徒的生命就开始被炼造出来了，坚持在那里，宁可丧掉生命他也不去否认耶稣。因为这些人被斩头的或是被逼迫下监的人都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拿着刀枪对着他们，你只要否认耶稣，你只要否认耶稣，我就放你。我们感谢神，我不能说100%，但是极多数的人宁可丧掉生命成为殉道者，绝对不否认耶稣。你只要否认一次，耶稣说我在天使的面前也必否认你。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世代，就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情。我刚刚已经讲，我们的日子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可以算数的，你信吗？仔细的听，到耶稣再来的时刻已经可以算数了，已经可以算数，很快的。预备好你自己，一样的，在当时圣灵的运行第一世纪是非常强的，但是那个逼迫没有挪去，逼迫没有挪去，你要记得逼迫没有挪去。这些大祭司撒都该教门的人满心记恨，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向着这些使徒们，他们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你们也许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很注意哦，但是他讲说收在外间，你要记得他们这些人是在圣殿，所以表示圣殿的周围有没有监牢，暂时关人的地方有没有？当然有。所以回到以色列，很多人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关过耶稣的，是鞭打过耶稣的，不是。耶稣他一定要被带到圣殿的门口，因为他是弥赛亚，神的羔羊，所以他被打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地方，也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里有祭司，大祭司他要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居住的。耶稣在那个地方被打，所以这些使徒们被抓一样的是在圣殿四周一个监牢里面，并没有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人就是在这一块地方。他们现在已经挖出来，在耶路撒冷挖出来，怀疑说这个就是耶稣曾经被打的地方，以前是另外一个地方，在锡安山，说是大祭司的家，现在说挖出来就在圣殿不远的地方。神一定会将真相显明，可是这一句话你看见了，外间在圣殿旁边绝对不远。因为第二天我们看到半夜的时候，主的使者就是天使，有人不相信天使，圣经里面到处都是天使的活动，天使，主的使者来了，把监门打开，把使徒们领出来。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因为外面有看守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一句话请你们也记得，请你们也记得，我相信，因为我听到在这个世界上神正在做一些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当他的百姓受苦受难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要你成为殉道者，他必保护你，他必保护你。你开始要经历很多奇迹，你要经历奇迹。当然你如果害怕说哦，我宁可经历那个奇迹，神真的在这个世代在训练他的百姓，这个不是天方夜谭，你明白吗？这个不是神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习使徒行传要学习认识这个？因为会发生，第一世纪发生，在这个世代也会发生，不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的身上，或许我们会听见会发生，这是其中之一。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所有神迹奇事，不管是什么神迹奇事，一定会发生，我们没有办法猜测。可是呢，再提醒大家，那个逼迫照样会有，明白吗？ 所以逼迫怎么样压你怎么样的来把你甚至下在监牢里甚至又要把你杀掉的时候，你要建立在哪里，站立在哪里，这是我从主领受从圣经领受我要告诉大家的。你们听进去的人，鼓励你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怕，一点都不要怕。如果我们认为说日本不会，那么你就要想想看日本有没有迫害过基督徒的历史，有，对不对？事情会不会重演，我不知道。要记得不是你在哪里是安全的，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不安全，有可能以色列是最安全的，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在美国就很安全，不一定，现在美国简直是天翻地覆了。你们有人在注意新闻的，你就会明白。我1978年到美国，到今天在看新闻在听新闻，没有一个世代，我经过的这30几年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简直是乱七八糟，完全是跟神的心意悖逆的。这是一个悖逆的时代，在美国，不要说堕胎，堕胎流无辜孩子的血已经成河了，同性恋一周一周的要成为合法，现在6月底美国的最高法院要定案说以后同性恋可以，他一定案这个整个国家的命运也被定了。然后什么变性，变性，男的说我是女的，好，你就去变性。最大的新闻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变性，许多人孩子也起来了，我也觉得我是男孩子正常的，正常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你明白吗？整个世界已经开始对的变成错的，错的变成对的，这是神的心意吗？绝对不是。但是我怎么会这样？因为地狱大反攻，明白吗？现在这个时刻是地狱大反攻，在全球。为什么他要大反攻？因为耶稣要来了，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不多。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嚣张，嚣张。基督徒要祷告，你要祷告，但是你要不要怕？不要怕。你要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跟耶稣的关系断掉了，你要怕的是你没有油，没有圣灵的膏油，这是你要怕的。因为你没有圣灵的膏油，当逼迫来的时候，患难来的时候呢，你无法承担，你只好投降，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站立得住。所以这些使徒讲神的道竟然被下在监牢里，我相信他们也没有祷告说主啊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照样睡觉。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经文看见他们照样睡觉，半夜有人在拍他肩膀，怎么回事？起来起来，我带你们出去。怎么有这种事？乖乖的跟着天使走出去，彼得多少次，对不对？出去，出去以后天使告诉他们说继续到店里去，回到你们被捕的地方。如果是我们正常人呢，我在那里被捕还回到那里，我赶快就逃开了。天使说你再回到你被捕的地方，在殿里面怎么样传讲生命的道，传讲生命的道。所以他们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进去了，他们就进去了。生命的道，这个道是复数的，在原文里面它是复数的 words， 复数的。如果是大写的单数的指的就是道，就是耶稣，可是这里是复数的，复数的意思你知道多数的，就表示是神的话。那神的话是生命，所以他们讲生命的道，讲神的话，神的话语里面带着生命的能力，带着生命的能力，他们传讲这个生命的道。重点是那个生命，你听见了你就得到生命。他们传讲，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在传讲谁呀？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当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了生命，生命的道，传讲耶稣。听的人多不多？多的不得了，多的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要听，每一个人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今天不管你信耶稣还是没信耶稣，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当你听到那个纯正的话语，真理的，带着正义的，带着公义公平的那个话语的时候，你里面会阿们的，会回应的，你会知道的，你要的。所以这些人一听到我要，我心里面心灵里面有一个 空洞，有一个洞，只有这些话能够填满我，神的话能够填满我，所以他们就聚集在那里要听神的话，听耶稣这位生命之主竟然曾经在我们当中，不久以前在我们当中行走，我没有认出他来，捶胸，我没有认出他来，我听见了，我竟然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这些人心向着神，他们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来了我没有认出，现在还不太迟，还不太迟，所以他们要听。使徒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能力的，圣灵的能力的，你知道吗？尽管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带着能力，人就要祷告。祷告什么？祷告神啊，把那个传讲你生命之道的那个话语的那个能力赐给我们，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这样祷告？他们不会说哦，我现在被圣灵充满了，可以了，我不用祷告。没，一样要祷告，更多更多。你如果要的话，我今天早上也为大家祷告，只要有人心向着他，我说更多更多的加给每个人，更多更多的加给你，就怕你没有胃口，就怕你不要，只要你要他就给你，就给你，就给你。现在是这个时刻，是连续锡安的时刻，是神怜悯我们，神真的是没有保留的要倾倒下来给我们的时候。你已经听见了我在这里讲，真的，所以你要大大的张，我要我要我要，虽然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至少你说我要圣灵，我要圣灵，他充满你，你生命就不再一样。你在没有力气的地方你要得到力气，你在不懂的地方你要明白，你在你疲倦的地方你要重新得力站起来，因为现在是他施恩典的时候，幕后的大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抓住抓住抓住。你看他们在讲，使徒们根本不怕，就在那里讲讲讲的时候，大祭司早上起来了，揉揉眼睛，漱洗干净，好，把他们带过来。结果人就去监狱里面带他们，什么都没变，监门关着好好的，里面却没有人，说他们怎么出来的。你要记得，不要不相信，有一天如果你被关了，你为神的名啊，为神的名受逼迫的时候，这些神迹奇事一样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再讲一次，为神的名被逼迫的时候，神迹奇事照样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回来禀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有这种事，心里犯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说，哎，你们在找的人现在在哪里？现在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了。昨天他们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你们下手抓他们，现在他们照样站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差役要去带使徒来，但是他们很害怕，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要怕使徒，不是使徒要怕他们。再讲一次，是那个黑暗势力要怕你，不是你要怕黑暗势力，明白吗？在最后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最后，是因为真的我们已经进入那个最后的时刻了。是那个逼迫你的人要害怕，不是你，记得，是那个逼迫你甚至于要威胁你的人，他们要害怕，不是你，不要弄错，你千万不要弄错。前天安息日我们在讲探子，12个探子进去，出来的时候10个探子怕，怕什么？怕那个应该要怕他们的，怕那个应该要怕他们的。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站在那里，我们可以，因为那个与他们同在的已经不在了，我们一定可以，让我们现在就上去吧，我们可以夺地为业，我们可以把他们赶走，我们可以把他们完全消除。可惜的就是那10个探子，那10个做领袖的害怕那些本来应该要害怕他们的，是那些巨人要害怕蚱蜢。要听进去，那巨人要害怕蚱蜢，不是蚱蜢要害怕巨人，因为在神国度里面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在世界或许巨人要踏死蚱蜢，蚱蜢要害怕巨人，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对不起， 这个原则无法运用，乃是蚱蜢胜过巨人。为什么？因为不是蚱蜢，因为是那与他们同在的，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充满权力的神。何况神已经把这一块地早就赐给他们了，谁是那块地的主人？以色列百姓哪有主人打开门看见客厅里面有别人坐在那里赶快跑掉的？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我回家了打开门，这是谁啊？坐在我的客厅里面，我赶快逃掉的。这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是主人，该走的是谁？那个你不认识的人，对不对？所以搞错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另外一个国度有另外一个原则，属灵的法则不一样的，跟世界不同的。今天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一样的，你要放在你心上。请问你，你是谁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不是？是神的儿女，全地是他的，你就是他的后世继承产业的。该走的不是你，该怕的不是你啊！你应该走到哪里，他要怕，他要走。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说，你看一个花园里面一块大石头在那里，你把石头一搬开，光一照，你什么东西都跑掉了。里面有没有很多生物？呵呵，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跑掉的不是你啊，是那些躲在黑暗里面的。记得，所以这一群人，就算再一次的被带到那个大祭司的面前受审问，怕不怕？不怕。他们审问他，他们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严严的禁止你们吗？你们不可以奉这个人的名。这个人是谁？拿撒勒人耶稣。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哎，大祭司你在讲什么？在马太福音27章25节，你看看他怎么讲的。马太福音27章25节，马太福音27章25节，当比拉多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把他放了吧。但是他们喊着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于是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凡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25节，众人怎么说？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怎么样？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讲同样话的人现在吓坏了，我告诉你，他们吓坏了。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再讲下去，你们是要想把这个人的血真的归到我们身上吗？明白吗？他们在马太福音27章在讲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一直到现在五旬节，在使徒的身上，在耶路撒冷所行出来的神迹，让他们其实在暗地里他们是害怕的，他们真的害怕。你们不要再讲了，不可以再讲。嘘！你们真的要让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因为他们不仅说归到我们身上，还归到我们的子孙身上，很严重的。所以他们非要把他们压下去不可，压不下去了，没办法。彼得跟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一句话，弟兄姐妹们，属神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刻在你的心板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要知道你真的是顺从神哦，你不要搞不清楚哦，你要搞清楚神的话，你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一句话在圣经旧约新约，属神的子民活出来的，都是印着这句话。记不记得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我们常常讲但以理三个朋友，当尼布甲尼撒盖了一个大像要大家来拜他的时候，这三个人当然包括但以理不肯的，所以他们被捕。那尼布甲尼撒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向我建的神像下跪，他们怎么回答？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看圣经啊，圣经很有意思的。但以理书第三章16节，第三章第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哇，直呼他的名字，尼布甲尼撒，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们真的不怕死啊，不怕死。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第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愿这一个宣告，这三个少年人的宣告，也一样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你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在末后的世代里面，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你要有像这三个少年人一样的心智，就是神不救我们，就是神不把我们提走，我们也绝对不屈膝下拜。这是我们要有的态度，在这个时代，明白吗？但愿你们都不会遇见这样的事，或是你们可以鼓励别人遇见这样事的人，好不好？我先保留一点好了。可是你要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非常重要的属神生命的关键。你不要说你不会遇见这个，或许你不是遇见死生死，但是或许你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活在一群不信耶稣的人面前的时候，你会遇见这样的挑战，你会遇见这样的挑战。你要活出来顺服神不顺服人的真理，听见了？好，我是不是也可以洗手？以后你们怎么样跟我无关了，我讲了，明白吗？明白吗？你们要听进去，你们要听进去。他们真的很大胆的，他们叫他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再提耶稣，不要再提拿撒勒耶稣的名字。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是你们，是你们，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宗。彼得这句话在这里不一定是彼得讲的了，但是彼得和众使徒嘛，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把他挂在木头上，我们的主宗。他在这里跟他们分开界限，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我们主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以色列的王，做救世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一句话就是说，他将赦罪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神将赦免罪孽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将赦罪的恩典，这是恩典哦，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只要以色列人悔改，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不悔改，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但是你悔改，你就能够享受这个恩典，耶稣已经做成的恩典。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恩典是白白，恩典叫做白白的礼物，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礼物。但是呢，你要领受这个白白的礼物，你有一个动作要做，这个动作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当你往这条错误的路一直走的时候，你要180度的转弯，180度的转弯，把过去完全向着你的背后，你面对神往前走，这条道路一直走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或者一直走到你见他面的日子。虽然前面或许还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逼迫，很多的灾难，可是呢，你目标不变，你往前走，你依靠他，因为所有的过去都已经在你的背后了，背后了，过去了，背后了。不要转头，你不要转头，你一转头你就很难再回头。你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不要回头了，往前走，往前走，靠着圣灵的恩典往前走。这是彼得在说，他将悔改的心，连这个悔改的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如果你去传福音，人家不悔改，你要求神赐下悔改的心，悔改，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非常带着大能的，是我们做见证，但是那些顺服他的人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也做见证，没有人可以怀疑的。你们要知道圣经有很多地方哦，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细节。圣经里面所有的见证人一定要两位，要记得见证人要两位，一个人不算， 一个人做见证不算，要两个，两个人。所以你要指责别人，要论断别人，要定罪，要定罪别人，至少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圣经一直是这样，所以经文也是一直用两处，你为了见证这个真理，两个见证人要记得，好不好？感谢主，我还是把这个读完，好吧？剩下不多，我很快读完。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这个是气到不行的，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呢？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哈哈哈，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些吩咐简直是白吩咐哈。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被打还欢喜，你看真是奇怪。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弥赛亚。公会的人就是将主耶稣移交到比拉多手下的这一群人，同样的人听见彼得跟使徒们所讲的这一番话，非常的恼怒，几乎要恼羞成怒，就是气到不行，就要杀他们，里面就起了恶意，他可以杀他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找一个名义把他们打死。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字叫加马列，我们今天在这里认识这位加马列，一定要认识他。他是谁？保罗的老师，感谢主，我们都知道他是保罗的老师，他是法利赛人，他不是撒都该人，他是法利赛人。然后他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我们翻成教法师听起来真的不小像法师、啊、教法师其实就是教妥拉跟口传律法、口传妥拉的老师，就是教导神的话语跟口传传统律法的老师，明白吗？所以百姓是非常敬重他的。加马列，保罗是他的门下，那我们下面也会提到，今天就先讲，就提他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你要记得这个位加马列。加马列的阿公就是祖父啊，加马列的祖父名字叫做希列，希列就是口传律法把他写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是小麦，一个是希列尔的希列，这是他的祖父，这祖父传给儿子，儿子传给这个孙子加马列。所以在讲这个，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在宗教上、属灵上，在讲解神的话语上，他是很有权威的一个人，所以他站起来讲话，底下的人不管他撒都该人也好，你知道撒都该人为了耶稣跟法利赛人可以联合了，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就是要除掉耶稣。所以当他站起来讲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小心啊，这些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自然会散掉，你不要去逼他们了。但是如果这些人是从神来的，是神亲自在他们当中做的，那你就不行了，你在抵挡他们就等于抵挡神。会不会他这句话讲得太迟了？当这一群人要杀掉耶稣的时候，他如果起来讲这个话，难道他们就会放掉耶稣吗？当然不会啦，因为耶稣是一定要上十字架的，并不是因为这一群人。可是加马列在这里替使徒们讲话，如果这一群使徒 他们所讲的不是出于神，不用对付他们了，很快他们就要归于无有了，没有了。但是如果是他们真的是出于神的话呢，这句话有点恐吓作用，就把那些公会的撒都该人，是如果是出于神，大家还是有一点敬畏神，还是有一点敬畏神，尽管他们真的是所做的事情真的是看起来不敬畏神。所以三十八节他说，我现在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不要管，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是道士攻击神的。这些公会的人听从了他，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一顿，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也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在末后的时候基督徒一定会受逼迫，这是圣经讲的。所以你说我要信耶稣是要有过一个很好的日子，对，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日子，并且在将来他给你的盼望是更大的。可是在地上，在他在回来之前的这一段黑暗时代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个受逼迫。但是你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为耶稣的名受逼迫甘心，为耶稣的名受辱被侮辱甘心。如果你不甘心，你就跟他无关。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受苦难，才能够跟他一同享荣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跟他一同受苦难，才能够跟他一同享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讲基督徒会受苦难，因为大家都不要听，我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受苦难的。对不起，你的主，你所选择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他受苦难，他被钉十字架，他全身被打到遍体鳞伤，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被钉在手跟脚，挂在那里没有办法呼吸，直到断气。如果你的主都受这样的苦，他们认为说我们受的苦又是什么呢？要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最后要劝勉大家的就是，我们不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像他们所遇到的，可是你那个心智一定要有，明白吗？那个心智你一定要有，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认为说我信耶稣就跟世界上的宗教一样一帆风顺。这是神的主权，我不知道，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他的话，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才能够跟他一同享永远的荣耀。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记得这个名字，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弥赛亚的名字，这个名字有大能，这个名字是得胜的名，这个名字将来要统管万有的名，配，唯耶稣是配，唯他是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心里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带领我们往前走，走在这个地上的明灯。我们眼睛看着你，我们不害怕。是的主，或许我们有人心里还是会害怕，可是主你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不要放。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垂听，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带我们经过。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真的很快了，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都被你建立起来。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兴起一些波涛，因为你在训练我们的体质，这些事都是小事，以至于当我们遇到更大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挺得住，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我们已经体会过了，我们已经明白了，证实了，见证了你的信实。愿你快来，谢谢主。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门。